带这首非常优美的歌。我不知道你其实每一次在唱这个在我本上的时候，真的很能把我带到神面前。刚才姐妹提到以过去的歌培里弟兄每一次公开布道会的时候，最后呼召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西班就在后面呼召来来，无论你在那里，无论你的光景怎么样，来照你的本相来，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那里，耶稣一定会接纳你。请我先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也在呼召我们，无论我们在那一个光景，你要我们来亲近你，只要我们愿意来，你就接纳我们。我们任何的难处，任何的惧怕，你都除去。你要把永远美好的生命、美好的生活赏给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如果我给你一个问题，请你心里面想想一下，反过来问，如果我只给你问一个问题，你会问那一个问题？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无论你是信主的没信主的，信主多久，如果你今天现在你要搞定搞清楚一个问题，你会问那一个问题。我给你五秒钟。我希望你不会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，或者今天晚上去那里打个谁个电话，或者是有谁给我微信要付什么问题。这都是问题，这是有意义的问题，它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嘛。我听过一个基督徒说，其实心里面很想知道我究竟怎么样能活我余下的一生，好叫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只是希望有这个。主说，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这个就够了。所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，我希望我们不花时间在一些不重要的事上。当然有些很切身的问题会打扰我们，我们有病，我们有很急的要解决，但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，我们都要搞清楚很重要的问题。今天神给我的负担这个题目对不起，我知道在你的 newsletter 里面好像那个打错newsletter 里面说到你在去女，应该是错的，这个是 typo 这个 是正式的这个主题神在呼唤你在那里，你在那里，这个是问题是吗？而且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神问的问题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可能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说这个我已经解决了我已经不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，但是我说神再问你，今天你在那里。我希望真的跟弟兄姐妹交通，我们在神面前检讨，究竟我们能答复这个问题没有。这个问题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整个宇宙创造的来历。第一第二章说到神创造宇宙，我们都知道神用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把整个宇宙大地都创造起来，无论是天上的那个星云海鸟树都做好。到第六天什么都预备好的时候，神就创造人。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第二到第三章我们不知道，也没有办法计算。那个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非常密的，我相信他们真的交通，神跟亚当夏娃他们的交通是非常甜蜜的。但是很可惜到创世纪第三章，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里面真的觉得很黑暗， 明明非常美的光景。神说创造的时候是已经说很美，造完人以后是甚好，但没有不久第三章罪就出来了。我今天不是读第三章，我只是看看那一节那一经文的来历。到第三章第八节，人已经犯罪，人已经没有听神的话，后果是怎么样？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八第九节，九节好吗？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，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那里？”相信好像用没有当夏娃吃那个果给亚当的时候，没有突然间地震、闪电、惊讶，没有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人犯罪以后，跟神的关系就断了。好像很轻轻的说，天起了凉风，也是圣经上经里面第一次说到有风，那个神在园中行走，好像他们的那个神跟的人的关系是这个 daily routine， 每一天神都会在伊甸园里面行走，跟他们有交通有谈话。以往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很快乐的，很喜乐的，会跟神有交通的。但今天不同，你们有没有试过，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孩子如果你敲门他不开门，或者孩子平常来的时候要拥抱你的，但是有一天他不敢拥抱你，那你就知道可能发生事情，是吗？这里说听见神的声音，理论上听见的话马上就有反应，但是他没有，就藏在树木当中。这里说躲避耶和华神的面，罪把他们与神隔绝。他们当然前面说到他看见发现自己切身肉体就不敢，罪带来的后果跟对自己的认识，对环境的认识，对神的认识完全拆毁了。但奇妙的，他们不会，他们也没有寻找神。圣经记载的是神呼唤那人，是神主动的去问他们，你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，你想神记不记得，神记不记得他藏在那里？如果是我，亚当夏娃出来，不要再藏了，我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会不会啊？有些严父是这样子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你肯定今天拍成绩表满江红，是吧？我小的时候就很怕红，对对，满江红，很怕的。神没有，神没有说雷声的严格的说，神只是问，而且说你在那里。你的小孩子如果有时候迷路在商场上面走来走去，迷了以后突然间发现哎，妈妈走了，一般来说都很怕的，是吗？什么都放下来，妈妈在那里。最近我看过一个差不多是不是小孩子，是这么高高的外国的孩子，真的在街上面 Mom Dad， 他突然间很怕，因为断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那当然这个我们领会，他其实反过来，如果做父母的有一天你发觉你的孩子没有了，迷了，或者已经离开你了，他的浪子一样走到很远很远，或者他明说我已经不要你了，我要去吸毒，我要去做什么，你又不管我，你想父母的心那个疼其实比孩子小的时候看不见那个更深。神就对你说你在哪里？神的心是很愿意跟人重新恢复那个交通。我们过去也谈过神的永远旨意里面，到有一天在启示录 神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与人有美好的关系，到现在断了。有人说究竟罪的后果是什么？当然我们知道罪以后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，他们要劳苦，要汗流满面，是一个很苦，不能再随便吃水果。特别姐妹们喜欢吃水果的，你们可能很失败，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水果，没有了，要做，要勤劳，要劳苦，它是最痛苦的。罪是把我们与神隔绝。也有人问，究竟天堂与地狱有什么分别？那当然天堂我们都知道很喜乐很满足，反过来问，那地狱有什么可怕？地狱最主要的就是神和他的恩典他的同在都没有了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，其实每一天都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里面。你没有想过如果今天突然间没有电，黑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好像出埃及记里面说到那个黑暗好像能够没倒的，我想就算一分钟我们都很怕，而且到处没有人，你叫什么没有反应，而且不是一分钟，是永永远远。不要说地狱里面有火有虫，就算这个黑暗这个隔绝与神与人的隔绝已经恐怖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但是在这里神就呼唤，神主动的要问你在哪里。当神这样呼唤的时候，当然他知道答案，他是 physically 在那里，他就开始救恩预备。我们知道创世纪最后说到神预备他们皮衣给他们穿，他们以为用树叶来遮背，神说不好，神就宰了一个动物给他们皮衣来穿上。一方面神呼唤，人不懂，人只是逃避，他神主动的要寻找他们，主动的预备救恩。这个是这个 background 那个背景，神一直在呼唤人你在哪里。如果上个礼拜你又来这个聚会的话，请弟兄福音聚会它主题是真神假神。我不知道刚才我问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，我希望你真的在神面前搞清楚这个问题。而今天我有三方面跟大家交通，说到神在呼唤你在那里，究竟你在那里什么意思，对于你的关系是什么。三方面，第一，你和神的关系，你和神的关系。第二，你的心在那里，因为我等下会解释说到你在那里，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你人在那里，是你的心在那里。那第三，你在走那条路我用英文你的 position 你的 condition and your direction。 三方面，你在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很清楚的我们能解答这几个问题。好，第一，你和神的关系，特别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或者你上个礼拜第一次来你觉得究竟你们基督徒做什么，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。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无论是中国人澳洲人老人家 小朋友，只有两种。第一，你是属于神的；第二，你不属于神的。这个重要不重要？这个太重要。你能说我是属于神的吗？你肯定 今天如果我们都死去，你能说我是属于神的，天堂是我的前途，你能吗？如果你还不能不肯定的话，你一定要搞清楚。说到信耶稣，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谎言，是最大的谎言。第一，我相信你们都可能跟人谈耶稣的时候常常听过的，第一个谎言就是说所有宗教都是好的，所以无所谓。有没有听过？很多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会那么容易被骗。如果你真的仔细的来看，所有宗教其实你真的研究的话，表面上很多类似的情形，但是实底里面真实里面是完全的不同。让我说，给你一个比喻啊，你到一个药房，如果那个医生也好，那个药剂师说你要什么药，那你说所有药都是为人好的嘛，是吗？没有，你这里没有卖毒药是吗？没有，那随便呢、啊？那你跟我转想了可以吗？不可能，是吗？你到一个车站，特别我们的 Central Station 啊，很大的鬼，哇，真的东一西的，那人你买票你到哪里去？那你说所有火车都是带我们去一个好的地方是吗？那随便呢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或者你也选择学校读大学，要像现在有人考试、孩子们你要问、孩子你要选什么科，那你当然是所有大学都是为人好的嘛，是吗？那没所谓了、就选一个就可以了。那你觉得这个蛋很 silly 是吗？很怪，没有可能。你很希望如果你有病你看医生，医生会针对你的病而且开最重要最重的药， specific 是为你的药，是吗？你不会随便。我记得我以前真的有个病人，他来的，他过了一段时间来，他说你能不能开那个上次你给我的药啊？几年了？我说你什么药啊？你还记得吗？那个白的颜色的，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，你那个呢？真的有这个？我说啊，所以他自己给这个名字，广东话叫十字丸，因为一个十字，十字丸啊，十字丸。他说你有名字，他没有了，你就开给我就可以了。白的有个十字的，对他来说，白的十字的，其实我只要给他。甜品都可以是吗？白的实际的就可以了。那就这样子，这个没手其实我也记得是什么，一看就知道，回到那个记录里面就 Panadol、他说很有效，止痛很有效，没问题。但是想想如果他有癌症、他有很严重的症，只有一个药能医的话，你能不能这样随便？我不会随便的。上一代药房不同的颜色，对所有的，如果是 capsule 的话，外面的囊可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外面的包装是一样的，是吗？其中吃完以后，胃虽然就把它融化就吸收了，但是里面的完全不同。所以你说下一期你或者你自己再问了，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，我告诉你大错特错，绝对不一样。明明你要往东的火车，你随便往西，你肯定永远走不到。明明你要读医的，你要选择读工程，两个没有可能。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，究竟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。圣经里面告诉我，罗马书，这个也是描形容你和我的在神面前的光景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个世人，世上所有的人，你知道世人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过一个传道人，有几个传道人说这个是很好。你在广东话有一个非常好的，叫什么？懂广东话的知道，叫冚唪唥。 听过没有？很不浪，就是所有人，你不要以为我是上海来的，我是从广州来的，不包括。我是从小就是基督教家庭长大，我还妈妈肚里面，我已经信耶稣，已经到教堂里面，我就没有罪了，我就不用耶稣了，不用救恩了，没有。或许我是小孩子，我根本都不记得讲什么，没有。圣经说，因为所有人，很不难，就所有人没有一个漏掉，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个是你在神面前的光景。你是一个罪人。你说我没有啊，我是好人吗？真的吗？能够根据你所谓的好人，你能满足神吗？感谢神，他继续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基督耶稣的救恩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你的义其实很低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很低的。环境一改变，有逼迫来了，你就会把你的标准降降降。你怎么样能凭你的行为达到神的义？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所以第一个谎言，宗教是所有宗教都是好的。第二个谎言是什么？就是你能靠自己做好人就得救。中国人有话说将功赎罪，是吗？我们这个是很中国人的观念的，我只要我今天做好一点做好一点，那过去的就能够填满。真的可以吗？其实你做好是应该的，你明白吗？你不做好就是犯罪，所以今天你做好是对的。今天的做好不能填饱你过去的罪，因为这个已经是得罪神。如果你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话，你今天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不能，更不要说你根本做不到，是吗？你根本做不到。你能一个礼拜里面一句谎言，一句坏的，不要说一个礼拜，一天里面一句坏的思想都没有，能吗？所以根本不可能。两个谎言我们要小心。第一，以为所有宗教都一样。我第一点说，你跟神的关系特别针对，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你还以为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只有基督耶稣的救恩，靠着他我们就能白白的称义。这是神设立的，不是人说的，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不算，是吗？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大老板说的是算。神设立的救恩，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，凭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另外保罗也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正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，不要再走，不要再误解，不要再以为你凭着自己能做什么。我记得用这弟兄常常用一个比喻，就告诉你，你以为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我凭良心做事是好的？他说，你像毒贩卖贩毒的，他给抓的时候，他说法官你要判我轻一点啊，我们不是那么造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我没有强迫人买我的毒，卖我的毒品啊，而且我的毒品呢、是纯正的，没有掺杂的。你说我是不是好人啊？其他人都是卖那个掺杂白粉，那个米粉呢扣进去的，他们是假的，但是我卖的8%是真的，而且我从来不强迫人，他自己也来找我的。那你说我是不是好人啊？如果你根据你的义 根据你的良心的话，你想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？人的标准、法官的标准都不行，不要说神的标准。所以知道你只有一个救法，只有一个，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。所以说到一个问题，回到我的问题，你在哪里？过去我们在罪恶过犯的环境里面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，凭着信，借着信，你就能说有一个新的地位，就是在个人的后述第五章十七节里面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很宝贵的境界好吗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如果你问你在哪里，你能不能说我在基督里，我不再停留在我过去罪恶世界里面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亚当夏娃他们离开神，被神赶出伊甸园，离开神的面，神与人之间有一个鸿沟，人不能大到神那里，神也不能因为罪的缘故临到人那里。但是今天主耶稣就成为那个桥梁，这里很荣耀的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位这里最起码的，你要清楚你能不能说你是在基督里，不是为着因着你做什么，是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。你能说今天如果万一神再问我，或者其实我能告诉别人，今天我是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像刚才唱那首歌，无论过去有什么罪恶，有什么不平挂虑恶行，因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希望你能说，希望你能记住这一节圣经，个人的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太宝贵。过去没有可能达到神那里，今天在基督里。一早起来，不要马上看手机，一早起来，重新让神的话来提醒你。你今天不要单单去要上班，要做家务，做什么？今天我是在基督里，是信造的人。荣耀的身份，神在呼唤的时候，我能说我在基督里，何等的蒙福，何等的宝贵。那第二方面啊，说到你在那里，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不是单单问你在那里，在那个肉身在 Roseville 在澳洲，其实神再进一步的，我用这个题目再问，究竟你的心在哪里？不单单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已经信主得救在基督里，更重要的，神今天要求的是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。箴言里面说到啊，刚才姐妹也有 提到了23章26节，神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刚才也说过两个谎言，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有另外一个谎言是仇敌给我们的。仇敌常常就告诉我们，神其实只要你外面行为上面满足一些基本基督教的要求，那你就可以了，那你就搞定了。我在说很多基督徒，我星期天有来聚会了，我也有读一点圣经，我也有奉献啊，就够了。其实上个礼拜秦弟兄也说了，他过去有一段时间星期天是没问题的，好像两个钟头三个小时是吗？他其他时间你就不要管我啊。星期天早上我是基督徒啊，早上可以去 教会，下午你不要，我去那里都可以，哦，都可以，只要我满足外面的宗教的活动的要求就可以，这个对不对啊？神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说，就算旧约里面，我们常常以为旧约里面许多的规条，神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从来没有。旧约里面神已经说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。一直以来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人都会明白，是吗？夫妻之间许多时候要求的是什么，就是要求究竟你有没有心，啊，如果是谈恋爱的时候已经没有心的话，我想你就不要再谈，啊，如果他心里面根本没有你，我们常常听啊，究竟你心里面有没有我，是吧？有没有这个问呢，啊？我们有看过一些，我听见的故事，是吗？慢慢夫妻之间也好，男女朋友也好，就是本来是很好的，中间就是给外面的事情在中间分隔，心就没有了。神要问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心究竟有没有神满足我们。所以另外有些箴言也说到，啊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第四章第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刚才说到神说，我儿，你把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这个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我听过一个故事啊，刚刚结婚的夫妻因为生活压力很大，就大家有一个梦想，我们要几年要干活要赚钱，希望买一个好的房子，起码够我们以后的家庭的，啊，但很有理想，啊，可能你们有听过，可能正这些很普遍，所以男的就拼命去赚，女的要拼命去赚，赚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把追求要赚钱一个数目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，两方面一同去，他们之间的沟通就越来越小，而且并经常埋怨，本来是租一个房子辛苦一点，但是很甜蜜，很甜蜜的彼此的，啊，support 那个支持，但是过一段时间，因为要拼命要抓要往上爬，男女都是一样，彼此之间那个关系已经越来越淡越来越淡，那故事的发展到最后就没有了，两个之间关系已经断了，心已经没有对方，心只有那个目标，而且常常彼此对说，我今天那么辛苦都是为着我们的将来，但是那个我们其实已经跟以前的我们不同，到最后当然是悲剧，啊，悲剧的下场，房子有了，钱有了，但是关系就没有了。这里说到你要保守你心，英文是 God， 这个是 God，啊，这个就不简单，就证明什么？如果你不保护不保守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掉的，它慢慢会走的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以为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不错了，相对其他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，神不是说你外面做什么，神今天要问的，你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什么叫 God？ 什么叫保守？第一，如果说到保守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 危险在那里。我相信大家都很多都会懂开车，现在的车越来越先进，是吗？你开火的时候，它有两秒钟那个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你在标博标板面前许多灯啊，哒哒哒哒响，那过几秒钟什么灯都没有了，你听见那个机器啊，马丁会 confirm 啊，有没有错哈、啊？哎呀，敏吉弟兄，哎，没事了，那你就开车是吗？以往如果你真的要懂安全的话，你要很多的，你要感觉，哎，那个特别用手拨的时候，你用拨的时候，它有没有顺，什么不顺？那现在呢，那个车很大部分都有的了，而且就算你冲去的时候没有忘记安全带，它会哔哔，而且你还不带安全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车，我的车有了，很烦的。有时候拍车的时候，你要脱掉安全带，它会越来越哔哔哔哔哔哔哔，那到最后你就还是要把安全带带进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它许多的灯啊，为什么有那么灯要一亮，就是一个警告，是吗？比方说那个温度太高了，或者那个水越来越小了，或者有一个什么啊电啊接触有问题了，那想想一下，如果你不理它，没事啊，我还可能动，你就继续开，可以吗？我相信还可以一段时间。但是再反过来，如果你聪明一点，哎，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要我把车子带到那个 mechanic 那太麻烦，而且好贵，而且没有时间，是吗？哎，很简单，我觉得很烦，这个灯亮着不能开车，我把灯关掉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是吗？聪明不聪明啊？如果你懂把车头打开，看看那个图片，谁那一个啊 fuse 啊控制那个灯的，你把那个拿掉，啊灯就关了。那很轻松，聪明不聪明啊？很便宜啊，不用钱的，马上就搞定了。你最蠢的人，他的灯的设计就告诉你，这个车你一定要尽快去看，除非你是 mechanic 啊，你懂，否则你千万不要动，是吗？而且越先进的车，现在的它的越感觉到有问题的那个能力就越快。就越来越安全。哎，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，我们说到要 guard 要保守，那我们就要小心，有什么 warning sign， 有什么警告我们的事情，你们一定要留意。当然负面的有罪恶的来打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。仇敌很多时候罪恶是从我们的脑袋里面开始，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。明明神已经祝福你，但是为什么看见别人的车子比你好，别人的房子给你好，你马上就发怨言？我也记得弟兄有，也许弟兄有说过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做的一个很辛苦，本来在每一天上班有两三个小时，他到最后神给了一个房子在医院附近，不错了，一个人住蛮好的。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带他去探他的房间，他的房间那个洗手间比他的房间更大，他回到家里面就很沮丧，很低沉，很不满意，为什么他的房子那么好，我的房子更糟糕。诶，诗篇里面也有啊，亚撒的歌，诗篇里面他的思想里面想到，为什么恶人什么都亨通，肚子半半的，没有愁烦的，为什么我这样的警醒值得吗？到最后他说，直到我到神的殿那里思想他们的结局啊，我才明白。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 God 要保守。现在许多的新闻也好，那个 internet 也好，太多的话语，太多的信息。昨天我收到一个信息，因为我是从香港来的， 都是说到香港就是很乱了，现在要偏偏要，她是一个姐妹，她说要祷告啊，她把那个现在那个法律要通过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一看，当然我知道她的心情，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夸张的，很多是我不知道谁转发给她，她又转发过来。哎，如果我不小心的话，就很容易受 disturb， 里面受动摇，我们的思想又受保守，保护我们的思想。无论怎么样，不要让世界的观念标准或者别人朋友的教导代替神的话，代替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。这个是负面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更要，你可能说不一定是罪啊，没有罪还好，那你的心有没有愁苦，有没有不平安，有没有苦毒，有没有让世界的心占了你就不能喜乐，你和神之间的祷告不痛了。好像姐妹刚才问你，过去一个礼拜你觉得不满意，究竟不满意在哪里？不满意的是你不开心，或者已经你卡住了，有事情把你跟神的关系卡住了，那你有没有去看？更可怕更要小心的就是，如果你已经在神面前有一段的时间，你没有跟神好好的有交通，或者有不能，你有没有很严肃的在神面前去处理？心里面有没有偶像？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偶像，不会拜拜，但心里面可能就有偶像。什么叫偶像？偶像就是任何的人事物，他已经把神的地位代替了，他就是偶像。或者反过来说，你心里面说，我不能没有他，如果我没有他我就死定了，我就不能活了，那他就成为你的偶像。有没有？你的心在那里？主要是在马太福音很清楚的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心。他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马太福音6章21节。弟兄姐妹，你的财宝在那里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不会有试探，其实很多时候金钱、名利、地位、权柄都很容易占我们的心。财宝不一定是钱，就是你觉得 treasure 宝贝的啊，就小孩子有时候觉得这个非常宝贵的，你的心都在那里。如果今天早上你来聚会，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想下午我有什么事情要做，那个就是你的财宝。如果你来聚会，你不是来求见神，来见耶稣，来求问他，来敬拜他，是其他的事情的话，我们的心都要小心。究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？无论你，我觉得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真的发觉过去有些以为财宝的其实真的是废物，真的是废物。你没有掉过垃圾啊？肯定有了，年底啊有掉垃圾。你有没有发觉有些垃圾你过去是很喜欢的，过去是宝贝的，真的拼很多命来拿的。我记得有个同事过去，他是医生，他的太太过去了啊，他要把他的遗物要毁掉，看见太太的毕业的证书，他要很努力的去才能赚到的。他要记得他过去怎么样努力才能拿到，他是护士，拿这个名盆文盆这个文凭，但是他要掉了，很可惜，但是没办法。过去是以为是财宝的，现在是废物。特别地方小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没有地方放了啊！我的太太她很聪明的，她知道什么地方不能放的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忘掉。过去我不懂的，我觉得啊，这很有纪念价值啊。但是回想，10年都没有看过，碰都没有碰过，还有什么价值呢？地方越来越小，那最后我就服了，真的要把它忘掉。你的财宝在那里， 今天你的心也在那里。所以神问，如果你在那里，其实他也在问你的心究竟在哪里。你说我没有啊，我是服侍主的，再晋升一步，我是很劳苦的服侍来啊，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在其他地方也好，但是究竟神一要的是你的服侍呢，还是你的心要归向神？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。耶和华喜悦人听他的命，顺从，这个就不同，真的不同。我们要把心归向神，我的眼目也喜悦他的道路。我们要保守 really 真的要 God。 现在我们听很多了，如果你不 God 的话，太多东西会走进来，太多太大谎言会搞乱我们的思想。所以又是箴言，他要说到了，说到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啊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那你说我很实际啊，那我要干活，我要做事，我要侍奉，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里说到我们要专心，专心仰赖他。其实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或者你是在商场里面做的， 你会明白你的成功你的失败。特别如果你成功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很聪明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你一天都不能活。做生意的人告诉我们，生意很多时候成功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，你碰见一个机会，你碰见好的人跟你联络，好的时候那你生意就好，过去没有了就没有，是吗？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单单仰赖耶和华，千万不要被许多的谎言欺骗。其实旧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说到，神厌烦你们的献祭，这个特别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特别学习侍奉神的，不要以为我们哈盖书里面说到，我们的一经碰那个圣肉我们就圣洁了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对的人的话，神看我们的侍奉也算不数。很大的警告，启示录里面对以弗所书的教会，第一个教会，我启示录第二章第一第四节，我们把这个浓缩的读一遍，读一遍好不好？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个是七封书信里面第一封给以弗所教会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是非常好的教会，保罗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亲自的在他们当中三年之久，眼泪劝勉受逼迫把这个教会提起来，他们也真的蛮不错。这里说到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，而且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恶人，他不能容许容忍，而且并不乏倦，但是我要责备你，这个很厉害，我要 rebuke you， 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个非常严肃，第一个教会神要恢复的，神要 restore， 不是他们在做什么，要再大一点再活跃一点。第一个他要问 你的心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为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愿意教会真的有复兴的话，我们就要问我们起初的爱在哪里。 First love， First love，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还爱不爱神。恐怕我们很少问你爱不爱神，他爱你，究竟你爱他吗？如果你爱他，代价都算不得什么，真的算不得什么。最近我看，其实前天我看一个 YouTube， 有个非常好的弟兄年轻，但是已经过去了，癌症过去。他是一个叫 Nabil Qureshi， 如果你听过的也有了。他是一个医生，是一个回教徒，本来在美国。他不是单单的回教徒，他爸爸妈妈是回教的 missionary， 宣教士，你知道吗？很厉害的。他妈妈的妈妈也是一样，很严格，从小就是回教。所以他说，我还不懂英文的时候，已经懂得怎么样用回教经来读的 Quran， 一早起来要读什么，祷告什么。他从小就是那个地地道道的回教导徒，但是很奇妙的，神就真的把他拯救过，很多的方面拯救过来。那当然最后什么，他爸爸妈妈肯定要把他离弃了，是吗？他是读医的，在美国读医的。他本来的前途啊非常好，他的，因为他要信耶稣，他的婚姻、他的家庭、他的朋友全都没有。到他结婚的时候，他的爸妈都不离，都不离开，都不去，都根本看不看他，就是把他断绝。他见说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我每一次看见人在结婚的时候，他里面其实很难过。真的很难过，因为想起他的婚姻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不在，而且他的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问一句，问自己一句，值得吗？我这样值得吗？所以他最后基督徒以后都参加一个基督教的，也是 missionary。他说，绝对值得。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我。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这一点点的苦，短暂的苦，剩的是什么？就算给我再来100次、1000次，我也愿意，因为主的爱实在太大。因为是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问：我们爱耶稣吗？或者说，你的爱究竟在哪里？如果你已经很少想这个问题，我们真的要安静下来。下期我们来到白饼聚会的时候，不要想起他，重新让神的爱来激励我们。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不要被骗，不要被骗，我来了聚会了，我有侍奉了，我有这个。神关心的是你的心究竟在哪里，我们起初的心在那里。好，第三点，说到你在那里，其实也说到究竟你今天的路，你走什么路，你的方向是什么，你的 direction 是什么。所以开头的时候说到路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就清楚了。主耶稣很清楚的说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、第十四节，这个是我们的底线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小。清楚不清楚？主耶稣说的话其实很清楚。现在很可惜，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叫繁荣的福音，他说你跟随耶稣，那个门是宽的， 走进的人是多的，随随便便你都进来。这个跟主耶稣说的明明的是相反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如果我们的根底搞不清的话，许多谎言就把我们的思想搞乱。主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这个是命令，也是一个指示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为什么？不要停在这里。他说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条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现在整个世界也告诉我们，宽的门，你去赚钱，你拼你所有的享受，人一世物一世，我就要享受了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去享受，享受你就很可惜了，有没有听过？甚至乎护很大很道德败坏的，你如果只有一个女朋友，或者你只有一个男朋友，有没有那么可惜啊？什么专一，什么长久，这个是废话，你没听过？整个世界就 promote， 就说，哎，去吧，跟着走吧，这里有好处。但是圣经里面说，引到灭亡的那条那个门是宽的。感谢神，主清清楚楚的说，对不起，引到永生。你不要以为简单的，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永生。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早做的人也小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底线，我们要跟随主，千万不要跟那个繁荣，以为他们的理念你知道是什么？神是全丰全足的神，全能的神，神说要你富足哪有难处啊？所以他们鼓励你就要凭信心求吧，神就会答应你的呼求。他把要付代价，要为主受苦，被实际价写己的啊，那个经文都不读，很可怜。你们可以，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，但主明说那个是引到灭亡的，真的引到永生。这个永生不是单单说我死了就有永生，这个主要是的说，引到你走在生命的路上，走到跟神的生命一直有关联的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早做的人也少。所以千万不要稀奇。为什么？其实你回想，你信主不能多久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那个弟兄在那里呢？那个时候不叫一同同工的，一同搭配的，不叫走到那里。不要希望，不要希望。如果超过一半都走了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主耶稣已经明明说过，跟随主，我们的路是窄的，要有付代价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主应许，虽然是门窄路小，找的人小，但是是引到永生，太宝贵。短暂的享受引到灭亡，永远的永生等着我们。其实许多人要问我的，为什么你星期天那么傻要去教会？为什么不去钓鱼去游船？为什么那么辛苦？是吗？做基督徒，明明他也是基督徒，他也是基督徒，大家很开心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你有没有这个给摇动？有些人侍奉的时候付代价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刘继雄弟兄来的时候，几年前了，不是最近，这几年前、啊、他说你怎么样啊，他问候我。那个时候多服侍年轻人，哎，我说很辛苦。他你怎么说？他说辛苦啊，要命的啊！我以为他会安慰我啊，没说了，安慧就会报答你，就会加倍的爱你，怎么样呢？我等着他说安慰我的话，他不说不啊，他要你的命的啊！当然不好受了，那个说，但是回想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这样子吗？ 你愿意人说啊，你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还是说付代价是值得的？你愿意人今天把你捧得很高，还是有一天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？那个是你的标杆，那个重要。弥迦书说到，我们说到道路，神给我们一个挑战。诗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没有时间去那个仔细的分析，但是这里弥迦给我们一个挑战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与神同行，你想想你何等大的福气啊！你能与神同行。如果今天我们的总理，我们任何你想到最荣耀最有权柄最有能力的人说，我今天要与你同行，或者你数学很差的那些学生，但是最聪明的教授说，我与你同行，或者你做事我很笨的我不懂，但是最有经验的 management 的人说，我来一同与你同行。这个是世人的比喻，但是荣耀的神他说与你同行。我们要观念要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哎呀，神与我同行好像他要管着我，他要怎么样？其实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有极大宝贵的应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无论你在外面的岗位是什么，年纪是什么，就像可能有一天我们进到老人院不能动，还有很重要的东西你要记住，你有圣灵，宝贵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无论在那一个岗位，退休也好，家庭主妇也好，还上班的也好，学生也好，我们能够与神同行。你想想，我真的希望我们感谢都来不及，感谢都来不及。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道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全宇宙最聪明的人只是我的道，你还怕什么？没有机会的看向他求，他就给你机会，他不斥责你。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是全世界最蒙福的人？许多人，你不要以为看外面有富有有钱的人啊，我认识的不多，但有认识几个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的烦恼比你多，真的，有钱人的烦恼肯定比我多。第一要想想怎么样算他的钱，第二要想怎么样保护他的钱，第三要想我的儿女会不会以后怎么样啊，把我的钱占有，很多很烦恼。但是我们有的是宝贝，宝贝，神要与我们同行，何等的宝贵。最后我想读一则圣经，是大卫的见证，他就把整个神所要的，神问的这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你的信在哪里？你的道路在哪里？好像一个总结，我们都来读这个诗篇二十七章第四节好吗？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你喜欢这个圣经吗？我希望你喜欢，我希望你能够背下来。神在问你在哪里，大卫就有一个反应，大卫真的能够向神有一个直接的答复，而且他说我有一件事我要求，不是单单我有，我要求，就证明是一个过程，还没有完全达到，要求，而且技术的求，求什么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他问神说你在那里，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不是住在世人那个世界里面，也不是自己的房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瞻仰他的荣美， 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你看他的跟神的关系是那么密，他是王啊，他是很忙的一个勇士，要打仗，要处理许多的事情，好像比你比我更忙。他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，在神的殿，为什么要神的殿中？因为在神的殿中有他的同在，有他的法度，有他的荣耀的彰显，而且他不是要为神做什么，他要彰扬他的荣美。还不是主耶稣啊，主耶稣还没来，是神的荣美。许多人对旧约的神以为是很严格、很公义的、很烈的，但是大卫说彰扬他的荣美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，去求神启示他自己给你的话，你也会阿们的。我们的神又慈爱又诚实，又公义又怜悯，你默想的时候，你的心真的会被他感动。我真的希望我们有这个大会的祷告，不要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。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在基督里了，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，我们的心一直是寻求耶和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我想求问就是不是单单为自己了，求问求神的国，他的义在大会的以色列国里面能够通行。今天我们也求神的国、神的义在我们个人身上、在教会身上也能够通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问，神问你在哪里，你怎么样答这个问题？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今天你说我跟随主，我在地上干活，究竟你的道路是与神同行，还是你走自己的道路？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每一期我们想到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从罪恶里面拯救我们，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，你也把我们留在地上经历你的救恩、你的生命，我们只能够满心感谢赞美你。父神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你，我们不知道在地上有多少，有多少时间，有多少机会，但愿你提醒我们，你也挑战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在地上白占地图，我们有一生一世的寻求你的面，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。但愿我们真的有一天在你面前能听你说，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